华盛顿以质朴方式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习近平宣布裁军30万，中国大阅兵后军队大改组，中国国军老兵回顾留在大陆的遭遇。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9月3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中国举办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展示大量先进武器装备，同时呢宣布裁军30万作为进一步的精兵措施。我们特别连线美国之音驻世界各地的记者、台湾国防部发言人以及军事问题专家，汇集国际社会对北京大阅兵的反应，对中国迅速扩张的军力及其对全球稳定的影响做出分析和点评。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我们关注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在北京为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而举行的大阅兵仪式上宣布中国计划裁军30万人。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这次阅兵的目的是既要显示政府强大，又要提醒全世界中国致力于和平，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稍后请看我们的详细报道。中国大规模的这个阅兵式呢隆重举行，全程戒严状态下的北京老百姓从不同的角度来评论政府举办这场空前的盛大活动。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空前隆重的北京大阅兵9月3日举行，给外界了解中国提供了一次机会。据报，能够击中美国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的中国 DF-21 型反舰弹道导弹等中国最先进的军事装备硬件在阅兵式上亮相，包括江泽民、李鹏等外界密切关注的中国前任最高领导人几乎悉数到场。全程戒严状态下的北京老百姓从自己的角度体验了这次前所未有的国家盛事。在授阅直升机飞经的东便门，正在路上玩滑板的河北居民连龙博说，
比较方便嘛，在路上刷车比较少，现在都限行或者是都不出来，在路上自己就比较自由了。
空中电视画面显示，天安门广场附近地区的道路全部清空。对于参加这次大阅兵的外国政要，35岁的北京工人黄松波这样评论，
我感觉的话，今天来的这些所谓的外宾，这些他们今天的话，应该是他们的这个一种耻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和那个世界上最残暴、最专制的政党合作在一起，他们应该这是一种很耻辱的一种行为，因为这个国家根本不存在民主，也不存在。存在什么富强民主，一切都是这个专制者的一场精心策划的演出而已。
这次大阅兵吸引了无数北京居民、中国各地民众以及海外华人的高度关注和兴趣，他们大都只能通过电视等多媒体平台实时全程观看。即使在北京，当地居民也很遗憾，因为毕竟还是不能够接近授阅现场。这位李先生说，
感兴趣啊，看不见啊，只有飞机那坦克你看得见，坦克都在那个长安街里边呢，只有回家看那电视回放。
北京居民李玲玲和许多中国民众一样，在家里守在电视机前。他说，
刚解放初期的时候，国家确实挺贫穷的，通过这次阅兵你能看到国家的强大，是吧？尤其在空中这些展示，我觉得确实挺难的，摆一个造型，摆出七十年大庆的造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天安门城楼现场发表的讲话中，出人意料地宣布中国将裁军30万。习近平再次重申中国不称霸，媒体普遍认为这是93大阅兵活动中的一大新闻亮点，中国此举是有意为展示军力的这场肌肉秀降温。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阅兵活动上呢，宣布中国裁军30万，而江泽民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美国之音 VOA 卫视驻北京记者东方在天安门广场观看了阅兵仪式，下面是他发来的报道。
领队的是祝运璇和。
习近平9月3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主持了盛大的阅兵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讲话，宣布中国将裁军30万人，显示中国政府珍视和平的决心。媒体报道称，解放军裁军主要是裁掉一些非战斗人员，如文工团、歌舞团、球队等等。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阅兵的，除了现任中国国家领导人与普京、朴槿惠等外国国家元首之外，中国共产党已退休的领导人也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包括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朱镕基、李鹏等。有记者看到，习近平和江泽民交谈甚欢，显然有辟谣的意味。前段时间，关于江泽民的流言甚多，甚至在中文互联网上还出现了所谓江泽民被带走的照片。这次阅兵，中国展示了大量高精尖的武器装备，均为国产现役主战装备，有84%的武器装备是首次亮相。东风21D 导弹被称为航母克星，是中国军队的杀手锏。另外，中国的洲际导弹东风5B 是目前中国唯一射程能直接打击美国全境的洲际导弹。
93阅兵被认为是中国从一个经济大国走向军事大国崛起的标志性事件，而欧美等7个工业化国家首脑集体缺席，说明国际地位和大国力量不仅仅来源于财富和军力，还需要软实力，也就是能够吸引其他国家主动靠近的价值观和权威。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天安门阅兵式现场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在北京为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而举行的大阅兵仪式上宣布中国计划裁军30万人。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这次阅兵的目的是既要显示政府强大，又要提醒全世界中国致力于和平，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在大约1小时的阅兵仪式上，坦克、导弹、无人机和迈着正步的军人接受了高级军政官员的检阅。除现任领导人以外，江泽民、胡锦涛等前一批中共领导人星期四都现身北京阅兵式。江泽民身着西装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习近平左侧。虽然江泽民很少亮相，但有关他和习近平之间的权力较量的传闻时有出现。此外，在习近平打虎运动中，被分析人士认为有可能落马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曾庆红星期四现身。星期四同时亮相的还有前总理温家宝、朱镕基和89年天安门64镇压中的关键人物李鹏。习近平说，大阅兵显示了中国决心致力于和平。
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
阅兵仪式现场鸣70响礼炮，释放了数千只鸽子和气球。这次阅兵既是对中国过去苦难的郑重提醒，也是对今日成就的庆祝。然而，公开的军事奇观再次引发对中国崛起寻求在世界上发挥某种作用的讨论。大阅兵开始后，有12000名军人走过天安门广场，紧接着是坦克、无人驾驶飞机、战斗机和具有核能力的洲际导弹。中国官方媒体在阅兵前报道说，这些武器装备84%都是首次公开亮相，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中国媒体所称的航母杀手东风 21D 导弹。这种导弹带有雷达制导弹头，被认为是在该地区对付美国航母的有效武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克里·布朗认为，大阅兵发出的信息略有矛盾，一方面是针对国内观众，旨在显示政府是强大的，致力于保护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中国告诉世界其他国家不要担心，不要把中国视为威胁。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的九三大阅兵吸引了中外媒体的关注，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可能要算是江泽民等中共退休老干部现身天安门城楼，这背后有什么政治意味呢？有关情况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东方你好。
旭波你好。
嗯，东方，你全程观看了这个北京的这个九三大阅兵，那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阅兵的情况。另外呢，刚才你在报道中呢也介绍了，说江泽民等中共老一代的这个老干部悉数的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这意味着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那个这一次大阅兵呢，是李克强主持，那么习近平阅兵。习近平呢穿的是一身深灰色的毛制服，就是改良的中山装，没有像我们以前很多媒体预测的那样会穿一身军装啊，检阅部队。那么习近平在检阅部队的时候呢，喊的那些口号呢，还和前几届以及文革时期都一样，同志们好，首长好啊，同志们辛苦了，那个士兵一起喊首长辛苦。我们看到习近平乘坐的一辆汽车呢，是那种老式的国产红旗防弹轿车。那么习近平用左手敬礼，用右手打招呼，现在在网上中国的媒体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嗯，
到底他这个左手是敬礼还是打招呼啊，这个很多人在解释。那么这次阅兵呢，一共是12000多人参加，一共50个装队，其中呢84%的武器是国产武器，也是首次亮相。
嗯，
当然我们都介绍了著名的这个导弹啊，是航母克星，也是被称为中国的这个大国利器、大国长剑，东方21D导弹和东方26导弹，可以在陆上打击海面上的大型目标，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航母杀手。那么我们看到以前还报道说，这一次是唯一的一次啊，首次习近平和他的太太和夫人彭丽媛会出现在主席台上。
嗯，
结果呢我们没有发现，大部分的时间呢这个习近平是和普京啊站在一起。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江泽民突然现身在天安门城楼上，这个亮点呢几乎压住了大家对这一次九三大阅兵的关注。
嗯，
因为江泽民在亮现身之前呢，有很多传言，比如说中央党校的他门口题词的这个题词石头被移走，另外还有说他已经被带走，网上还出现这样的照片。这次江泽民现身可以明显的有破除谣言的这种功效。那么李鹏、温家宝、这个曾庆红现身呢，可以肯定就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没有受到反腐调查的这个影响。
嗯，
那么第三点呢，分析就认为啊，就是这些老干部亮相的是习近平还没有强大到能够摆脱这些老干部、退休老干部的影响。
嗯，
中共内部的斗争还是十分复杂的，水还是很深的啊。徐波，
好的。那么很多外媒呢，我们注意到呢，都关注这一次呢西方主要大国的国家元首都缺席了这次北京的这个大阅兵。那么中国抗战的主要西方盟友都没有派国家元首来这个中国，那么这是为什么？这种原因啊，怎么看待这个现象？东方，
几乎所有的北京的外媒呢都注意到，美国、欧洲，特别是 G7， 也就是7个工业化国家的元首，也是中国这个二战时期很多同盟国啊，都没有派国家元首来北京参加这次大阅兵。首先第一点，这是一种大国的博弈。由于俄罗斯来了，所以呢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很多国家因为乌克兰问题交恶，所以其他国家呢领导人这个不来。第二呢，中国这次阅兵啊，这个政治意味和炫耀武力的色彩比较浓重，那么很多西方的国家看在这个美国如果不来的话，出于政治考量，他们会不参加。第三呢，中国这个东方主战场的概念呢，目前在世界上评价不足。
嗯，
你看他们现在把这个，他们并不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而是说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
嗯，
所以你由此可见，他和世界上对这场大战的认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我们第四呢，我们就看出了这次阅兵以后啊，很可能对美中的关系以及未来习近平对这个美国的访问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很多分析家就认为这次阅兵啊，不但是剑指日本，同时也有警告美国的这个意味在里边。所以呢，美中关系如何发展，我们还要继续的关注啊。徐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连线报道。北京这个大阅兵呢，引起了海峡对岸台湾的强烈关注。围绕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个问题呢，两岸争夺抗战领导权和话语权的斗争愈演愈烈。台湾政府坚持认为抗战的领导权属于当年的国民政府，纪念抗战的话语权在台湾而不在大陆。好，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将军。罗将军您好。
主持人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罗将军，请您就今天北京举行的阅兵式发表您的评论和看法。
好的，我相信大家都了解哈，中国大陆今天在天安门所举行的大规模的阅兵活动，它的目的是在纪念抗日胜利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那么这么多年来，到底谁领导抗战的争议啊？我认为一直是两岸还有我们国际间哈关注的一个焦点。但是我必须要非常严正的表示，从民国26年到34年，中华民国抗日战争的领导者是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蒋中正。那么在10年前啊，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中国大陆曾经肯定了国军领导正面仗这个战场，那但是呢也强调了共军他们在所谓的敌后战场的领导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事实上，随着这几年来大量的史实的以及相关史料的公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抗战期间不论是正面或者是敌后，国民政府呢它始终是居于领导者的地位，那么中共呢它也不是所谓的中流砥柱。我再举个事实哈，就是在8年抗战的22次的会战当中，那中共它唯一参与的所谓的正面的作战是民国26年的平型关战斗。当时歼灭日军500多人的他歼灭了日军500多人的这个辎重部队。那么此后呢，中共他就转往了这个敌后从事游击战。采取的是尽量避免和日军啊正面交锋的策略，来保存他的实力啊，甚至并吞的地方的部队，攻击国军，来扩大他自身的这个自身的地盘。
好。
那么在抗战8年的268位殉国的将领当中，是有一位前八路军的少将副参谋长左旋，他是属于共产党。其他的267位啊，都不是共军。
好的。
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上次在接受您的访问的时候，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
好。
观众朋友们也都非常的清楚这一段历史。
好的。那么罗将军，大陆阅兵式上呢，展示了大批的先进武器。中国的这个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呢，同时也宣布裁军30万作为进一步的精兵措施。罗将军，你认为中共的这些行动对台湾的安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习近平他今天的谈话我们都已经注意到了。我想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在军事方面的透明度是遭到西方国家质疑的。那么也就是说它的透明度其实不高，所以大陆的领导人今天宣布要裁军30万人，那我比较关注的是他是怎么样裁，是裸裁呢，还是说将他所裁减的这30万人移到了其他的单位，比如说像公安或者是武警。那么事实上随着军事科技的进步，军队组织的精简这是世界各国的一个趋势，包括了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军也是朝这个方向来。那么我认为中国大陆未来要裁30万人并不影响到它的战力，反而呢它可以将节约下来的人事的费用投注在军事投资这个军事的这个投资上。那么对台湾或是亚洲这个周边的国家来讲的话，危害可能更大。
好，
我认为与其看数字倒不如看中共的态度。如果中国大陆他愿意明确的宣布放弃武力犯台，并且善尽一位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成员，共同来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 我相信更能够赢得周边国家的尊重以及化解国际的疑虑。
好的，那么罗先生中国大陆呢这一次邀请了一些台湾的国军抗战老兵出席阅兵式，称呢这是两岸中国人共同的一个纪念活动。我们也知道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也成为这一次北京的贵宾，那么您对此有何评论，罗先生？
是，我想分成两个部分来说哈。今天的活动啊，我们并没有发现有国军退役的将领出席，那么显示我们国军的袍泽前辈啊，他们本于这个军人的忠贞信念，也能够做好自我的约束管理，所以不出席今天的活动。那对于连前主席他日前在大陆有关抗日战争的相关的谈话，我在日前也已经表明了，我们国防部是没有办法能够认同，也没有办法接受。对于连前主席今天在天安门的城楼观礼，中华民国政府也已经表达了痛心和遗憾。我想事实上我们今年所举办的各类的纪念活动啊，国军的退将前辈们他们都非常踊跃的参加。我以昨天我们国防部所举办的纪念活动为例，昨天出席我们纪念活动的就有22位的国军上将的这个退役的上将来与会，所以我想我们国军的退将袍泽前辈们哈，他们在这方面的观念是非常的正确的，也支持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好的，我们感谢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将军在台北接受我们的采访。日本星期四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阅兵式上的讲话没有涉及到两国和解表示遗憾。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呼吁中国面向未来，而不是过分的把历史当作焦点。菅义伟说，日本曾经告知中国，希望这次阅兵呢不是反日活动，而是包含两国和解的内容，但是习近平的讲话中看不到这些要素，令人非常遗憾。在另一方面呢，日本观察人士也注意到，习近平的讲话虽然表示在历史问题上不向日本妥协，但是同时呢，也回避了前一段时间反复强调的绝不允许否认历史等强硬措施。中国首次举行以纪念抗战胜利为名的大阅兵，让日本十分关注和议论中国这一举动的目的和国际社会的看法。日本政府呢也早就担心和疑虑中国的这个动作。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戈兰你好。
徐波你好。
戈兰，首先请你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日本关心中国大阅兵仪式上的主要是哪些方面，日本有些什么样的顾虑，戈兰。
好的，主要是两大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中国这次主办这个阅兵式究竟它的目的是什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这个军事的崛起显示的秀肌肉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那么日本的疑虑呢，主要就是说中国建国66年来没第一次举办这种以抗日战争胜利为名的这么一个大阅兵，那么它的这个目的是不是要激发一种反日的这样一种用政治思想运动呢？还是说对日本来显示一种武器装备这样的一个威胁？徐波，
好的。那么对于今天北京举行的这个大阅兵的这个行动，日本媒体和日本民间的舆论都有哪些反应？
好的，官方的反应呢，刚才你们也已经说过了，我就不再多说了。那么，但是这个外务省呢，有一些私下的分析认为，习近平的演讲的措辞并不是十分的严厉，所以呢，看起来可能还是会继续朝着这个和日本改善关系的方向去推进。民间的那个议论是非常多的，我大概给他归纳起来。第一呢，就是说炫耀。有一些专家就认为说，今天中国展示的这些军备可能已经几乎可以与美国匹敌了。第二呢，就是说中国要强调就是战胜国的这么一个地位。 以前其实日本的一般的民众是不知道国共对于这个两党对于这个谁是主谁是抗日这么一个争论的。那么今天呢，日本的传媒大部分的传媒在解释，不断的解释这个问题，就是说本来是应该是国民党是抗日的主流，但是现在将习近平要把这个扭转过来。那么第三个就是关注到这个裁军的问题，日本听的这个传这个消息已经很久了，认为说现在是以前是楼梯响，现在看到人下来了。那么因为觉得现在中国的军备这么现代化，也不需要这么多的军人，所以裁军的本来也是在预料中间的事儿。那么第四个就是说，这个中国的国力如此强大，但是和中国的民生来比较起来，这个悬殊就很大。而且回顾一下，从2008年以北京奥运以来，中国每年举办这种大型的活动，事实上都是建立在牺牲了民生和民权的这样一个基础上，比如说限令这个工厂停工啊，交通造成不方便啊等等啊。那么第五个就是说，对习近平提出的这个不扩张不霸权的这么一个说法，那么怎么来解释这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这里面日本的传媒觉得有矛盾。那么其他的那第六个问题呢，就是说日本看到就是出席这个中国阅兵式的国际社会的这个面孔，就觉得感觉到中国呢其实是比较孤单的，因为主流的国际社会的这个首脑们没有参加，没有出席。那么所以呢，日本就觉得虽然有一些欧洲的国家在经济上去接近中国了，但是他们在中国的军事崛起这个问题上他们还是反感的，所以这个日本觉得挺宽慰的。
好，
那么另外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说日本有点意外的，就是江泽民等等是长老出现了，所以日本分析认为说这个是习近平要否定国内外对中国权斗的一些议论和猜测。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的连线报道。普京和习近平两个人在阅兵式上的形象，以及在天安门城上的互动呢，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呢，他四个月前参加了这个莫斯科的红场阅兵。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京呢，今天参加了北京天安门的阅兵。那么俄罗斯是如何看待这次北京阅兵和普京访华？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请他介绍一下有关这方面的情况。白桦，你好。
徐波，你好。
俄罗斯同中国的关系不断升温，这个是国际社会大家都注意到的问题。那么这种特殊的关系在这一次北京阅兵中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对，在这次阅兵之前的那个俄罗斯媒体就是报道说，普京会成为这次北京阅兵当中的外国客人当中的最尊贵的一个客人。另外呢，普京这次在天安门广场阅兵的时候呢，站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右手，所以说呢，俄罗斯感觉就是说给了很大的礼遇。还有一个就是说，俄罗斯的这个仪仗部队啊，他通过这个天安门广场阅兵的时候是走在这个步兵方队的最后，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武器装备出场，所以说呢，这也是给足了这个俄罗斯的礼遇。所以说总体来讲，他们对这个中国给俄罗斯这么高的礼遇，他们感到这个非常满意。另外呢，也应该看到呢，就是说9月2日呢是越南的这个独立日和越南的国庆日。那么呢，普京和总理梅德韦杰夫呢，他们分别向越南发出了这个贺电，而且特别强调呢越南和俄罗斯的这个战略伙伴关系。也特别表示要这个进一步加强俄罗斯同越南的关系。所以说也应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中国给这个俄罗斯礼遇同时呢，俄罗斯也没有忘记同越南这个发展关系。徐波，
好的，那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呢，俄罗斯媒体和民间舆论是如何报道如何看待北京的这一次阅兵活动的？白桦，
俄罗斯媒体报道主要是集中在普京访问这个中国访华这个这方面。另外呢，集中报道这个阅兵仪式。另外呢，俄罗斯媒体也特别关注在这次阅兵当中呢，中国展示出的一些新式武器，特别是就是这个东风21D这个反舰导弹。所以说可以看出呢，俄罗斯特别愿意就是说中国这个主要矛头是针对美国。另外呢，俄罗斯也特别在意在这次阅兵仪式中展出的这其他一些类型的这个 可以携带核弹头的这个洲际战略导弹，因为俄罗斯担心呢，这些洲际战略导弹呢，这个打到美国本土的同时呢，也会对这个俄罗斯构成威胁。至于说民间舆论呢，他们对这个中国抗战历史关注的并不多，而且呢，俄罗斯媒体对这个中国抗战历史呢介绍的也并不是非常多。从传统上来讲呢，俄罗斯一直认为就是苏联是这个二次大战的这个主要战场，另外呢，英美这个法国是他们这个传统的战时的这个盟国。民间上主要关注呢，今天是一个是这个卢布的汇率的波动，另外一个就是今天九月三日呢，正好是11年前呢发生了这个别斯兰这个就是学校被劫持的一个人质的一个悲剧。那么今天呢，俄罗斯特种部队发动进攻，然后死了这个几百名人质，另外将近200名是儿童。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的连线报道。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北京九三大阅兵呢，今天正式登场。欧洲关切中国的和平崛起的进程中断，担心呢这场阅兵可能把世界划分为两大阵营。好，下面我们就现场连线 VOA 卫视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
许波，
好。欧洲主要国家和这个民间的舆论呢，对于中国今天在北京举行的这个大阅兵是如何解读和如何反应的？静玲。
好的哈，欧洲这里普遍认为中国这次举行大阅兵是在展现中国的军事实力和强大的国力，那么希望在国际的外交舞台上能够跟美国并驾齐驱。但是呢，欧洲主要国家的舆论同时也注意到了北京呢这一次举行这个大阅兵是在中国的经济迟缓、股市动荡、社会不公、民怨四起啊，以及这个南海岛屿争端跟周边国家关系紧张的一个背景下进行。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呢，这里的评论因此认为中国以这种穷兵黩武的方式来展示中国提醒中国的军队的存在，无疑是对过去40年来中国倡导这个和平崛起的威胁。那么中国打这样的牌的风险呢，其实是不在中国会选择战争，而在于呢中国可能会错估邻国和美国的反应，那么在区域内呢可能会引起这个紧张，并且会升级成为这个重大的国际事件。徐波，
好的。那么对于北京的这一次大规模的这个阅兵活动，欧洲的观察家们他们还有什么其他的热点来观察呢？
好的，主要有三个面向啊。第一是在国际社会上，那么意大利的学者专家认为这次北京大阅兵是把世界清楚地分为两大阵营，那么一方呢是以中国和俄罗斯为首，另一方面呢就是清华府的这个欧美、日本、加拿大和澳洲。那么第二呢是中国虽然宣布了裁军，但他们呢同时也展示了这个强大的新军备啊。那么这里有两个焦点，首先中国虽然说裁军30万，但是没有具体的时间表。那么其次呢，是今天他们展示了这个有航母杀手之称的东风21D 导弹。所以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专家呢，就认为说，这是符合中国军队现代化的这个建军目标。因此呢，裁军并不会影响中国的军力啊。那么第三呢，也是这里最关心的，就是习近平这次举行或领导九三大游行。大阅兵他不只是对外，而且更是对内，那么极可能是要透过这次的大阅兵来凸显自己的权力，那么象征他掌握了军权，以及呢能够控制这个中国内部的局势。许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
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北京大阅兵展示了大批海陆空先进武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呢，北京借此机会秀肌肉。那么中国军力的迅速扩张对于全球稳定有什么影响？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们现在现场连线军事问题专家、汉和防务评论杂志创办人平可夫。平可夫先生你好。
你好，听众好。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阅兵呢展示了大量先进武器，请您从军事技术的技术这个角度呢简要分析一下中国武器装备的这个先进程度，有哪些强项，以及还存在哪些方面的不足。
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战略武器，尤其是弹道导弹啊，这次展出了6种，其中包括大约射程1000公里的东风16，射程我个人认为应该是5000公里的东风26，因为这样的射击的目的呢，不完全是针对关岛，同时也针对印度洋上的第二个岛那么一旦发生任何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台湾海峡的冲突，美国海军的航母舰队不止一艘，那很可能呢，从印度洋北上的舰队会从这一个地区取得补给，所以呢，要打到这个迪亚哥岛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我个人感觉其实我把它的名字呢称作 CSS20， 也就是 CSS20。从长度上来看，从各方面的判断，我个人认为它达到了原来苏联研制的 SS20 这样的一个射程，大约5000公里。那同时巡航导弹也非常值得关注巡航导弹的话呢，这一次展出的是东海10的 A， 我们也注意到了它的发射筒长度有所加长。那这样看来，是不是这个发射的射程略微增加这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它需要在中国看来这个战略目标需要涵盖整个日本主要的驻日美军基地，以及甚至整个南中国海和印度的大部分。那最值得关注的，我个人认为的是战略轰炸机以及携带这个东海10空中发射巡航导弹的轰六 K 的出现。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必须引起注意的战略性武器因为毕竟拥有战略轰炸机和空射型巡航导弹的国家目前只有3个，一个是这个俄罗斯，另外一个是美国，另外就是中国。而且我必须强调的是，这个这种轰炸机这种性质的轰炸机是被美苏当年写进了这个第二次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里面的。
好的，
受到限制性的武器。
好的。那么您刚才介绍了北京大阅兵啊大秀这个肌肉，以及呢习近平宣布裁军的这个精兵措施，那么这些您认为呢对于全球战略稳定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我现在非常关注的是美国的态度。我个人认为，当然我想必须介绍一个背景的是，这一次展出这些武器，从800公里、600公里射程的短程弹道导弹，一直到1000公里射程的这个东风16，甚至到12000公里射程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品种相当齐全，尤其是从 东风十五到东风二十六，这个射程涵盖了600到差不多4500到5000公里，这个距离大约是这个1987年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统签署的INF， 也就是说全面捣毁中程弹道导弹条约的限制范围。根据这一个协议条约，这射程550公里到5500公里的导弹是属于全捣毁的。目前美苏美俄没有这样的导弹系统，而这个英法也不开发这样的系统。拥有这样的导弹系统的国家大约只有这个北朝鲜、中国、以色列和印度、巴基斯坦。所以我现在非常关注的是美国如何看待这些导弹的出现。如果长期这样的下去，美国是否可能单方面的撕毁 INF 条约，也就是说这个全面捣毁中程弹道导弹条约。这样的话呢，会使地区的军备竞赛以及全球的军备竞赛向一个全新的高度发展。那么我们人类核裁军可能还会面临走回头路的危险。
好的，那么北京军力的迅速提升对于美中关系，你刚才讲到一些，特别是对于目前极不稳定的朝鲜半岛的局势意味着什么呢？平克夫先生，
你问得非常好。我今天关注了这个阅兵史哈，必须高度注意的是，我没有发现北朝鲜的代表团团长崔先生在这个场面露面。那我想而且我甚至没有发现北朝鲜的武官露面，当然这我是通过电视画面的。那这个信号就很值得关注了。如果我是金正恩的话，我看到我的代表团到了中国，我一定会让我的谍报人员全方面打探这个南朝鲜的傀儡会站在什么位置。如果他看到这样的，听到这样的消息，就站在习近平旁边，他按照他的年龄，他的性格，我觉得他会首先把他的人全部召回去。这意味着通过这次阅兵，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对外政策不一定是完全成功的，至少这个不偏不齐的这个路线，以及希望改善和北朝鲜的关系，这一个举措和这个意图动机没有达到，没有完成。美国同时，我个人认为日本、美国会进一步的加强美日安全联盟，一定会采取相当大的反应措施，包括日本。今后未来日本的防务怎么走，是否要研制对抗的措施，还是说单纯的提高弹道导弹防御的能力，还是说要进一步加码研制自己的巡航导弹？所有这些问题，甚至东盟国家怎么看？这一次除了越南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东盟国家参加阅兵式，甚至访问中国。那这些都留下了一系列的悬念，也就是说这一次阅兵到底是正面的作用更大呢，还是负面的作用更大？我想经过一段时期的历史验证，会得出一个结论的。
好，我们感谢汉和防务评论杂志的创办人平可夫先生在香港接受我们的采访。中国的大阅兵呢刚刚结束，那么中国官方的人民网就报道说呢，海外媒体看阅兵，中国向世界展示自信、强大和和平。那么世界媒体到底说些什么？我们现在呢就请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齐之峰你好。
啊，你好。
好的，你呢非常关注世界媒体看中国这个问题，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觉得这一次北京的大阅兵都有哪些重要的看点？
那重要的看点，我想咱们先从最有意思的这个角度来说，比如说这个美国《纽约时报》，这刚才这个平可夫也说了啊，那是这次这个大阅兵到底是这个正面作用大，还是对中共还是反面的宣传作用大？那《纽约时报》他也注意到这一点，他是从这个中国网民的那个角度来说的。但是中国网民那个注意角度很有意思，第一个是习近平他阅兵的时候，他显示出他是个左撇子啊，他用左手来敬礼。我们知道这个左在中国是有特殊的意义的。那再一个呢，就是个习近平所谓的国家第一夫人这个彭丽媛，这一次是穿着一身的红的这个套装啊，红的这个连衣裙参加这个阅兵典礼。那么现在这个中国这个网民就在中国最大的这个网购店上，那个淘宝上那个搜，跟圆圆同款这个衣服，现在这个淘宝 现在这词儿已经成了禁忌词了，你要是搜索这个你会被告知，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跟圆圆同款这一款这个宝贝你搜不到，很有意思，这纽约时报了。
好的，你看到几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看点啊。那么在报道这次北京大阅兵的时候呢，国际媒体都有哪些比较大致相同的这个地方，大致相似的这样一个地方？
那大致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注意到这个习近平在阅兵结束之后，他宣布中国要裁军30万。那么我们可以看那个加拿大这个环球邮报，它的这个报道标题是在大阅兵之后，中国国家主席说中国将裁军30万。那么英国卫报的标题是中国显示军力，尽管习近平承诺裁军30万。那么美国洛杉矶时报的标题是中国显示军事力量，同时承诺裁军。那法国世界报的标题是中国宣布将裁军多达30万。
那看来在裁军这个问题上这个报道大概相同。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在你看来，齐志峰啊，世界媒体对于中国这次大阅兵还有哪些比较深入的分析让你感到印象深刻的呢？
那感到印象深刻的，我们可以说就说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华盛顿邮报他说这次这个大阅兵反映出中共对历史的一种这个相互矛盾的就很纠结的看法。那一方面中共说日本这个否认历史，歪曲历史，另一方面中共又自己又歪曲历史。那抗日战争明明是个蒋介石率领国民党军队打的，但是中共呢对这个历史就是歪曲，他说哦，这个中共是中流砥柱，对蒋介石国民党军队这个作用不是否认就是淡化。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的介绍和观察，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谢谢。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匈牙利警察与数百名希望搭车前往德国寻求庇护的移民僵持2天之后，星期四撤离了布达佩斯主要火车站。大批希望进入西欧国家的移民涌入，不过官员们说没有开往西欧的火车。尽管移民现在得以进入火车站，但不清楚没有西行火车他们能够去什么地方呢？位于美国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纪念馆星期三举行仪式，纪念二战结束，日本签署降书70周年。好，下面请看我们的详细报道。
美国现役军人、退伍军人、军人家属和特邀嘉宾都出席了星期三的纪念仪式。美国国会众议员马特·高景在仪式上发表讲话，他说
I think today'sMorning.
纪念活动让我们回想起1945年9月2号的情景，当时人们说那天阳光普照，预示着今后几年的光明前景。我要说的是今天阳光普照，预示今后70年的和平。
美国现役军人将折叠好的国旗赠送给每一位参加纪念活动的退伍军人。美国国会参议员布莱恩·沙茨在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指出美国现在面临了新的挑战，他说
We face new and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我们面临来自伊斯兰国组织、网络战和自然灾害等新的空前挑战。但是作为美国人，我们将像70年前一样，必须决定我们如何与世界打交道。在战场上，我们要消灭敌人， 战争结束后，我们要建立持久和平。这个传统是70年前美国以胜利者的姿态在这同一个甲板上开启的。
在密苏里号纪念馆里，人们可以看到70年前受降仪式上使用过的部分原件。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官员说，在阿拉斯加沿海的国际水域发现了5艘中国海军舰只。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北京再次试图将本国军力扩展到远离本国海岸的水域。五角大楼发言人鄂本星期三证实发现了5艘中国舰只的消息，并指出这是中国首次在白令海峡发现中国海军舰只。鄂本说，美国尊重所有国家的军舰，遵照国际法在国际水域航行的自由。他还表示，美国军方正在跟踪这些舰只。美国首都华盛顿二战纪念园9月2号举行了二战胜利70周年的活动。这次活动由民间团体和政府机构共同主办，强调和昔日敌人的和解。下面是 VOA 卫视记者杨晨、常晓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9月2号是美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美国民间机构二战纪念之友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处共同举办的纪念活动上，美国军事历史学家理查德·弗兰克说，这一天是为了纪念人类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战争。
今天我们也纪念与盟友共同抗敌，以及让我们把当年的敌人变成盟友的团结精神。
1945年9月2号，在密苏里号战舰举行的仪式上，日本正式签字向盟军投降，标志着亚太战区以及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美国总统杜鲁门将这一天定为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曾经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的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鲍勃·多尔可以说是美国最知名的二战老兵之一。近年来，他一直在推动二战历史的维护和纪念。
我是一个自豪的二战老兵。二战中，我们有1650万人从军参战，现在在世的还有85万人，但每天有600人离开我们，所以我们是正在消失的一代。
参加纪念活动的二战老兵托马斯·沃尔切，在二战中多次驾驶轰炸机飞越驼峰，执行支援中国抗日的任务。他自豪地说，飞越军舰上空的第一架飞机就是他驾驶的。沃尔切说，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当时答应给所有的美国飞行员颁发勋章。
后来他就和毛泽东开始打仗，把这事儿给忘了。
不过台湾政府最终信守承诺，
战争结束40年后，我终于得到了这枚勋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有40万人死于战争。前参议员多尔告诫人们要珍惜自由与和平。他说，当今世界仍然充满威胁，他最担心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过多尔参议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应该和中国保持友好。
我不清楚普京想要做什么，不过我觉得我们和中国应该有机会建立良好关系。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必须找到好的办法和中国好好交往。
前参议员多尔强调，年轻人应该多了解二战历史。他还指出，美国后来和德国与日本都成了盟友。他说，
看看大西洋和太平洋，我们都取得了胜利，而现在德国和日本都成为美国很棒的盟友。
奥巴马总统9月2号这天也表示，美国与日本过去70年的历史凸显了和解的力量。 VOA 卫视记者杨晨、常晓华盛顿报道。
星期三在华盛顿二战纪念园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台湾驻美代表沈履洵成为中文媒体关注的焦点。在受邀嘉宾中，只有他坐的椅子上没有国旗标志，纪念活动的小册子里的太平洋盟国列着中国国旗，却是五星红旗。沈履洵强调说，国军是当年抗日主力的事实得到认同。下面请看报道。
台湾驻美国代表沈履洵作为二战太平洋战区盟国代表受邀出席这次纪念活动， 并且向二战烈士献花圈。沈履循说，他很高兴出席这次纪念活动。中文媒体注意到，只有沈履循椅子上的名片不带国旗，而这次纪念活动宣传册上显示的太平洋战区盟国写着中国，国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不过，驻美国的台湾经济文化代表处献的花圈上有青天白日辉。沈履循强调，
当年从卢沟桥到台儿庄，到常德会战，到长沙大捷，到芷江受降，到南京受降，到台湾光复，所有中国军人帽子上都有这个国徽。That's all。
可是今天的这个
今天国际场合，我们很高兴，美国人大家都认同，知道，也让这个被展现出来，这我是非常重要的意义。
由于今年中国举办大规模二战胜利纪念活动。当年战场上国民党和共产党谁是抗日的主要力量成为热议话题。沈履循说，在这个场合下其他的政治问题他不愿意多谈。 VOA 卫视记者杨晨、常晓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前举行规模盛大的阅兵仪式，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不过有关抗战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两岸的说法不一。美国之音在即将推出的纪录片《穿越1945》当中呢，带大家来分别到位于台北的中正纪念堂以及北京的人民抗战纪念馆去寻找答案。下面请看这部录像片的精华片段。
7位是上将，那中间还包括了当年八路军的副参谋长李广权，所以可见呢，这当然这场战役是有当时的八路军后来的新四军参加，但是绝大部分的战役都是由我们国军所从事的。在10年前，当时中共的领导人胡锦涛先生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曾经说过，抗日战争的正面作战是由国民政府所领导的，敌后作战是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个讲法至少比他以前中共所说明的要更接近这个事实。但是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些大陆的报道又在强调抗战是中共所领导的，我觉得这一点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我们是亚洲战场的一个主角，但是因为这个49年以后大陆这个形势的变化，所以真正的世界大战关于中国战场的这个真相啊被掩埋了。
自称抗战老兵的郝伯村特别选在2014年7月7号这一天回到卢沟桥寻找历史真相。
水荒叫卢沟，
卢沟桥标志着抗战的开始，桥上摆来头狮子，70多年来看着中国苦战，看着中国胜利，看着中国分裂，看着中国崛起。
他们一看什么洛川会议什么同一战线，我说你们最重要的共赴国难宣言在哪里，他说我们不要。
共赴国难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37年9月22号发表的文件，当中提到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待命出动。这份文件的正本目前收藏在台北新店的国史馆分馆内。
好，除了在台湾找到消失的共赴国难宣言，纪录片《穿越45》当中呢，还有日本降书、正本等珍贵的历史文件，并披露蒋介石抗战日记中鲜为人知的惊人的内幕。欢迎呢您啊收看我们这部纪录片。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这个 第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如果您对我们的这个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欢迎您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3号星期四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2015年夏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提前进入多事之秋，7月份以来股市暴跌，货币贬值，政府救市无力回天，多年经济结构失衡失控的弊端突现，出口下降，增长放缓，经济发展陷入泥潭。政治上，反贪运动导致党内高层权斗升级，人权状况更加黑暗。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请他对当前中国政治和经济局势进行剖析。好，首先请平章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宝申，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在北京为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而举行的大阅兵仪式上宣布中国计划裁军30万人。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此次阅兵的目的是既要显示政府强大，又要提醒全世界中国致力于和平，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以下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在大约一小时的阅兵仪式上，坦克、导弹、无人机和迈着正步的军人接受了高级军政官员的检阅。除现任领导人以外，江泽民、胡锦涛等前一批中共领导人星期四都现身北京阅兵式。江泽民身着西装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习近平左侧。虽然江泽民很少亮相，但有关他和习近平之间的权力较量的传闻时有出现。此外，在习近平打虎运动中被分析人士认为有可能落马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曾庆红星期四现身。星期四同时亮相的还有前总理温家宝、朱镕基和89年天安门六四镇压中的关键人物李鹏。习近平说，大阅兵显示了中国决心致力于和平。
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
阅兵仪式现场鸣70响礼炮，释放了数千只鸽子和气球。这次阅兵既是对中国过去苦难的郑重提醒，也是对今日成就的庆祝。然而，公开的军事奇观再次引发对中国崛起寻求在世界上发挥某种作用的讨论。大阅兵开始后，有12000名军人走过天安门广场，紧接着是坦克、无人驾驶飞机、战斗机和具有核能力的洲际导弹。中国官方媒体在阅兵前报道说，这些武器装备84%都是首次公开亮相。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中国媒体所称的航母杀手东风21D 导弹。这种导弹带有雷达制导弹头，被认为是在该地区对付美国航母的有效武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克里·布朗认为，大阅兵发出的信息略有矛盾，一方面是针对国内观众，旨在显示政府是强大的，致力于保护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中国告诉世界其他国家不要担心，不要把中国视为威胁。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泰国星期四宣布逮捕了与上个月曼谷爆炸事件有关的第三名嫌疑人。当局说，根据给予军政府极大权力的宪法第44条，正对38岁的泰国穆斯林卡马鲁登萨霍进行军事审讯。泰国军政府星期四中午在电视上宣布破案进展时说，另外两名被捕嫌疑人阿德姆卡拉达克和优素福米莱利，但没有提到他们的国籍。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夜里两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Dad， 这后来就后头还有 Dad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是故意报应德国堂兄弟冲的日干，则冤冤相报，永不止息。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争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再不进，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s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the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外国问题，这一场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就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再打仗。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2015年夏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提前进入多事之秋。七月份以来，股市暴跌，货币贬值，政府救市无力回天，多年经济结构失衡的弊端凸显，出口下降，增长放缓，经济发展陷入泥潭。政治上，反贪运动导致党内高层权斗升级，人权状况更加黑暗。就在今天，北京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以彰显政权的强大和中共一党专制的合法性。今天的《时大家谈》节目邀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请他对当前中国政治和经济局势进行剖析。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魏先生，你好。
你好，
欢迎您再次来到《时事大家谈》。
很高兴。
我们先从今天早些时候在北京举办的这个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大阅兵来谈起。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你说你也看了这次阅兵，谈谈你的感想。
昨天晚上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有一个网友挺逗的啊，一个网友说，好像人家美国人没有在家门口阅兵的，说只有中国希特勒、斯大林这些人，还有普京他们在家门口阅兵。那家门口阅兵什么意思呢？我突然一下想起一个咱们北方俏皮话， 这耗子扛枪窝里横。耗子，实际上呢，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时机啊，中国政治经济形势都不好的时候，搞这么个大阅兵呢，我觉得习近平意图呢，还就是耗子扛枪窝里横，吓唬老百姓的。
就是给国内的老百姓
他主要是吓唬国内老百姓，你看我多厉害，我有这么多新式武器，你们怎么办吧，你们造反是没戏的，就这意思。然后当然也吓唬邻国，对周边国家，但是说实话周边国家吓唬人家作用不是那么大，主要的我觉得就是为了震慑老百姓。他就主要就起这个作用。
对于很多经历过六四事件的人来说，看到坦克装甲车重新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当然这不是六四以后的第一次，在国庆的时候六十周年等等也举行过阅兵，但是这次规模却是空前的，而且各种各样的新式的武器装备纷纷的亮相。那么看到天安门广场上面又重新出现坦克车装甲车，你的感触如何？
其实很多老百姓啊都是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因为你这个武器嘛，这些东西应该是对付外敌的，你动不动就开在广场上，而且有六四那个大屠杀的背景，特别是北京的老百姓，那么多老百姓当年都看见过那些坦克车是怎么屠杀老百姓的，现在你开上来呢，大家心里就有一个阴影。我想习近平这么搞也就是为了告诉你们，我还可以再开进来，吓唬老百姓嘛，总的宗旨我觉得就是吓唬老百姓。
阅兵以前呢，有很多的报道说江泽民、胡锦涛还有像李鹏等等有可能不会出现在阅兵式上，但是今天早上他们
全出来了，
徐庶都出现在天安门城，
李鹏可能病重，
城楼上有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温家宝、朱镕基等等。你对当前中共高层的政治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习近平要刹车了，因为他这个又要动整个官僚阶层，可是他又不依靠老百姓，那么你一动起来，官僚阶层当然反弹就会非常大，就和古代有一些改革者也是，你要动官僚阶层，你又没有老百姓的支持，那么你下场就很悲惨。他可能害怕这个下场。其实前些日子不是这个王岐山就说过嘛，说处于焦躁状态，那就是个托词了。所谓焦躁状态，就是我现在没法进攻了，没法再继续反腐了，那么只好暂停。现在你看天安门广场那一看，好像就是暂停的意思，而因为这个是显示给所有人看，你看我们都站在一起，老江就站我旁边，那俩人握握手的聊聊天，我们挺好，就做给人看的。
是，
所以这个做给人看的意思，其实表达的意思挺明显的，就是反腐到此为止了，你们当这些当官大大小小当官的不要害怕，你不要去再制造一个天津爆炸案，那个多了以后是受不了，那一个就有点受不了了，对不对？
有没有面和心不和？
他们肯定是面和心不和，这个不用说的。因为前一日子网上我觉得这个有些当然可能是法轮功的媒体在那炒作，但是有些可能也是习近平、王岐山的那些人穿插在里头炒作，就是要把江泽民拿下，什么一会儿又连胡锦涛也要拿了，因为令计划的案子牵扯到胡锦涛嘛。所以我觉得，面和心不和那是必然的。现在只不过就是大家各让一步，你不抓我们了，我们也就不跟你继续制造麻烦了，因为可以预计后边要说起来麻烦应该还是很多的。都在党内，都在政府内，要制造起麻烦来，可能会出大麻烦。不是天津爆炸，那是个小小的事。
所以这个在您看来，反腐进行不下去，是因为党内高层的阻力太大，还是它的成本太高，导致围观的人人自危，没有人去治理，没有人去做事情，经济下滑，政治上也是丑闻弊端突现。
对。就是，
在你看来是阻力太大还是成本太高，哪个方面的成分会更大一些？
我觉得阻力是第一。就是因为这个不是少数高层的人啊，应该是底下所有这些官僚大家人人自危，因为那开始那口号喊得很响啊，说难听的人不喊响一点你也不能忽悠老百姓，但是喊得很响以后呢， 那就造成一个人人自危。人人自危以后，当然一个副作用就是大家现在谁都不干事了，把手停下来。当然现在暂时可能也不敢贪了，停下来了。但是问题，你现在不贪已经晚了，你以前贪的东西呢，随时会找到你。你就是下了台了，那时候炒作说，你像江泽民、胡锦涛下了台也不行，也得找他们，找不着他们找他们儿子，总能找着你毛病。共产党要整人，哪儿又找不到毛病？这个大家心里都明白。所以整个官僚阶层，恐惧，然后停摆，可是又没有得到老百姓的支持，这有两个危险，一个是小危险，就是，大家都不干活了，经济迅速下滑，这是一方面。但是更危险就是有些人可能要官逼官反了，造反，所以这是可能是习近平最害怕的东西。嗯，
对于习近平的地位，通过昨天的美国是昨天，北京是今天早上，他在努力把自己塑造一个中国的第一强人，政治上不用说了，经济上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军队方面也一直强调军队要服从习近平的指挥。你认为他现在是不是已经树立起来了新强人的这么一种地位？
我觉得他没有。很多西方的评论家都看表面现象，你比如在美国吧，他那个思维习惯就是按美国这样，谁当了总统呢？当然大家都得听总统的。可在中国不一样，你当了一把手，我不一定听你的。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都是大家最熟练的技术，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不光现在，古代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你就是当了皇帝，你能不能把实权拿到手里不一定。我觉得现在他搞这大阅兵，也有一个方面，就是一种心虚的表现。因为很多权力，他成立很多领导小组，把这个国务院的各部委的实权都给拿走了。拿走了以后，你现在，事情办得怎么样呢？办得并不好。咱们从股市可以看到，你整个你就是，老百姓说话你就是抽大粪了。你股市你本来想从股市捞一把，结果弄砸了锅了。让人家捞起来，你没捞着啊，还弄得几千万的老百姓股民损失惨重，甚至倾家荡产。政治影响，这已经变成政治影响，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了。所以你这个操作呢，你没有这个能力，你第一炮就打歪了，打不响，你能真正把权力拿到手吗？我想没有。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邀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谈谈他对今天北京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以及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局势的看法。如果您希望参加我们的节目，请给我们打听众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我们现在先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等一会儿请魏京生先生继续参加我们的讨论。首先是新加坡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2012年5月5日。
李先生您好，请讲。
喂，
是李先生吗？
啊，是的，你好。
听到您了，请讲。
啊，您那边是在直播吗？
啊，是的。
现在但是为什么听不到嘉宾的声音啊？
现在我们在跟你对话呢，看看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看法。
我是新加坡的华人啊。对，我是第二代过来的。对，我是算是一个比较中立的，持一个中立态的。我这一直关注你们的节目，为什么一个抗日纪念会，你们把它说成是共产党炫耀权力的一个节日啊？我觉得这是不是有点过，是不是有点偏激啊？
好的，一会儿我们来解答一下你的问题。接下来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你好啊，魏先生好。保身好。你们都是我这个崇拜的人物啊。昨天中午12点左右我就被请到了宾馆，手机呢被收走，所以说昨天晚上呢我就不能打电话。昨天晚上五毛党出现了，在柜台出现了很多，今天下午4点以后呢，4点左右吧才恢复了新常态，把我放回来了，手机也给我了。作为看客，我的看法，习近平的出路 还是两个，一个是蒋经国戈巴丈夫的出路，还有一个呢就是齐先生，哎，齐奥塞斯库先生，萨达姆先生，卡扎菲先生的出路。我希望呢，我真心的希望呢，这个习近平先生啊，要考虑考虑这个出路的后果，这非常可怕。谢谢，再见。
谢谢山东孔先生。再接一位吉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那个宝森好，那个魏京生先生好。
你好，你好。
我感觉这个国家就是老百姓的愚民，就是中国的愚民太多，打算用一场阅兵来鼓起共产党的士气，腐败、贪污、腐败都已经透顶了都，但是习近平呢，他不考虑。用改变体制来改变中国现在面临的困境，这种方法很愚蠢，很愚蠢。
好，
抗战究竟是谁打的？是国民党打的还是共产党打的？我只想说，暴政不可怕，坦克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中国老百姓猪一般的思维，还有这老百姓在评价这个阅兵好，做那个报国威，傻吗？傻吗？真傻还是中国老百姓？全世界的主权国家，欧美的国家，哪有在自己的领土上搞这样的阅兵，花那么多钱，纳税人的钱，这是疯吗？这是傻吗？
好的，谢谢。
中国人怎么了？
谢谢吉林的张先生。魏先生，我们先来回答一下新加坡那位，他说他是第二代华人。
孔先生和这个吉林张先生已经回答了新加坡李先生了。
对，
你看是孔先生，你要真是那么高兴的事，你为什么把人孔先生给抓起来扣起来，不让他看，不让他在外头说话呢？怕，这就怕的老百姓说实话，就是刚才张先生说的，你有那么多钱搞这个阅兵，耀武扬威，你为什么这个钱不能花在老百姓身上呢？对不对？你像美国人搞个纪念活动就可以了。那是真正纪念活动，大家缅怀一下，抗战时候死了那么多的兄弟姐妹，咱们缅怀一下，这个方式就很好。你弄个阅兵，而且花那么多钱，中国一搞这种大活动都花很多钱，你把这些钱去贫困地区让孩子们上学，或者你自赞助那些穷困家庭的那孩子上大学，多好啊！或者你让那些老年人能看病。这也是很好啊，你为什么要浪费在这个地方呢？
是，
实际上就是为了达到他们自己一己之私的目的。
新加坡李先生问他说：“共产党纪念抗战有什么不对？”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里有一个对历史的尊重的问题，如何看待历史的问题？
对，
你怎么看待中国战场抗日战争的这个？
抗日战争，刚才我看最近一些日子，网上很多朋友在争啊，一会儿说是国民党抗战，一会儿共产党抗战。我说其实是中国的全国老百姓在抗战，
是，
而且很多地方是不分国共，甚至不分党派，没有国民党，没有共产党，大家也起来抗战。你像东北抗联现在都争啊，这都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是有很多共产党在那儿领导，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不是共产党的，他们也在那儿积极的抵抗日本鬼子，甚至有些人后来还被49年以后被共产党给镇压了，但是当年他们是起来抵抗日本鬼子的，所以说抗战呢是全国人民的抗战。如果说胜利，我们主要应该说是美国人的胜利。中国上战场打得很艰苦，而且没有胜利的希望，在步步后退。这个时候，美国，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才真正有了希望，而且最终取得了胜利。所以说，两党争来争去都没有意义的。我觉得韩连朝前面呢。有一篇文章写得很好，就是说你们俩争来争去没什么意义，其实主要是靠美国，包括苏联都是靠美国的援助才撑住的，最终胜利了。胜利美国人倒没有那么炫耀，美国人纪念咱们刚才在电视里也看到了，
很简单，
很简单，而且大家真正那些老兵啊家属啊出来缅怀一下，到纪念碑这儿缅怀一下。你现在搞有这个活动吗？没有，你是在纪念碑旁边在那耀武扬威。所以我觉得这个从任何一个角度讲都不是好的。
昨天在习近平在阅兵式开始的时候发表了讲话，而且西方媒体普遍关注到的就是他宣布中国要裁军30万， 当然裁剪的是什么样的兵，是对象是什么，大家现在还不得而知。而且最近几天有很多的报道，包括华文媒体和西方的媒体，都说阅兵式以后中国正在酝酿对军队进行大规模的改组或者是改编。你怎么看待这两个消息？
我想这也就是刚才咱们一开始谈的那个话题，就是习近平没有真正把军队掌握在手里，政权不说啊，就是军队他没有真正掌握住，所以通常的手法就是这样，我大调整，这么一调整，把我的人放在最关键的位置上，把不听话的人扫掉，其他的人你听话就留着你，而这样一种调整的，自古以来都有这么的个做法，古今中外都是这么做，所以这第一说明习近平没有掌握军权，第二就说明中国的部队其实很混乱，而且也受到了这个反腐的这个影响，特别是这些那个高级军官啊，你看那个徐才厚那个贪腐不得了，他不是徐才厚一个人，他那钱都是人家上供给他，都底下军官给他供上去，所以就说明各级的军官都很腐败。那么这么一个腐败的军队，调整起来当然也就比较容易，所以他现在搞这个军队大调整，其实也就是想收回军权，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周边国家也是一种危险。
嗯，
因为习近平的这种危险的局势，有可能他要靠煽动爱国主义、发动战争来这个解套，给他自己解套。这个古今中外很多的政治家都用过这一招。
嗯，
经常看历史人就对这个非常熟悉，马上就会警惕起来。
嗯，
要打一仗，其实共产党也是一样。你看毛泽东上台，在朝鲜打一仗立威；邓小平上台，在越南打一仗立威。有人就说，你看这江泽民、胡锦涛没打仗，所以他们俩就没有威嘛，对不对？这个答案不是很明显吗？所以习近平又想当中国的第三个大独裁者，那么他办法有可能发动一场战争，而且这些年到处挑衅已经是很厉害了，周边国家除了俄罗斯可能都给挑衅到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他收紧兵权不是一件好事。
嗯，谈到这个军队腐败，刚才你谈到了徐才厚，当然还有郭伯雄，两位前任的军委副主席。据报道，中国军队上至将一级的将领，下至校一级的将领，如果不给他们输送利益、给好处的话，是不可能得到官衔的。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军队改组，当然一方面他在提拔自己忠于自己的将领，最近也是八一前夕，一下子任命了十好几位将军。
将对，
但是如果军队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改组的话，他有没有自己足够的人马来把这个框架来支撑起来？
这个其实不是非常难。
嗯，
因为那个你要统帅军队，咱们看古代的也是这样，你有几个亲信的人，甚至一两个亲信的人就可以了。然后底下的呢，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听话的就继续当官甚至升官，不听话的给你削掉。这30万裁军可能其中就包括很多不听话的军官了，包括有些部队不稳的可能就给弄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人就是他手下的人才不是什么大问题。
嗯，
关键就是说这些部队你这么削减，同时伴随着反腐，那么这些军官能不能服？这些他手下的这些，因为这些军官不是一个人，他一个军长下边有师，师长下边有旅、有团、有营，说一级级都是他的人。他当了几年的军长以后，差不多都他已经给换了一茬了，都是他的人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现在把他的这个权力给摘掉，他能不能听话？那会不会引起这个？军事政变等等之类的，我想这个是可能是一个需要主要考虑的问题。
嗯，刚才你谈到了习近平和普京，昨天的主角确实也是他们两位。当然，5月份俄罗斯举办阅兵式的时候，习近平也是普京的，
人家是来还礼，
来还礼。
我看俄罗斯那方队可是不像话，没几个人，那么大国家没几个人。
但另外一方面呢，西方国家包括欧盟、美国等等。基本上没有国家元首，
没有来，对，
政府高级的
西方只有一个调解会，
现在就可以看出中国的现在外交政策在朝一个方向来倾斜，你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件好事情吗？
不是好事情，这个因为中国要发展，其实连邓小平赵紫阳那个时代啊都也是执行的，就是我们靠拢西方，西方的技术啊管理啊其实各个制各项制度它都比较先进，这是很明显的，你不能靠那些穷国，你跟他学什么呀，没什么可学的，对不对？做生意你用不着靠他，有需要大家都要做生意的，但是你要真正靠拢呢，不应该去重新跟俄罗斯组织一个什么什么反西方联盟。这回你从阅兵也可以看出来，你看那俄罗斯那方队就可以看出来，人家跟你真心合作吗？利用你，那方队都面子都不给足了你，你来一个小小的方队，而且还竖着走不横着走，很特别。所以说你可以看出他根本就不是真心真意跟你合作，你就是想组织一个什么专制国家这个前共产党国家的这个联盟，实际上也没有可能了，这真是一种胡思乱想，没有可能。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邀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来谈一谈今天早些时候在北京举办的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以及中国目前的经济和政治局势。我们现在再邀请几位听众观众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江西的张先生，您现在在我们节目当中了。张先生，请讲。我们听到您了，请讲。
我感觉到就是我是作为一个普通的那个电台嘛，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就是平时啊就是靠打工。
张先生，您的这个声音质量非常不好，请您再挂上再重新打一遍。接下来请安徽的陈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陈先生您好。
喂，我魏先生好。中国的今年在美国啊，这个中国的渔民太多了，你像我一国看这样搞，可能世界大战恐怕要开始了，世界的准备竞赛恐怕从中国开始，现在可能要搞准备竞赛了。我就是这个过年啊。
陈先生担心的是军备竞赛。那么湖南的左女士您好。湖南的左女士，您现在还在我们的线上吗？左女士现在好像不在我们线上了，我们再试一下。吉林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我说共产党，腐败无能。他镇压老百姓，屠杀人民。他只不过是在天安门显示他的威力，再次像六八九六四一样在屠杀人民，他养的军队就是为他服务的，为他共产这个党服务的，他只能屠杀人民，他不能为人民做什么事。现在我好了。
好的，谢谢吉林的孙先生。刚才魏先生，刚才安徽的陈先生担心这个，他说的比较概括，就是担心军备竞赛。中国刚才我们谈到国际局势，中国目前呢在南海是一个热点。中国和一些其他对南海主权也声称拥有主权这些国家，比如像越南呐、还有菲律宾呐、等等，关系确实非常紧绷。这次阅兵式我看他们也没基本上没有派比较高规格的政府官员或者代表来参加。
柬埔寨的来，
对，
老挝的来，
是还有日本，中国和日本在东中国海特别是钓鱼岛的问题上也很紧张。现在你认为中国这个发展军力有没有和周边国家这种关系更趋紧张的这么一个趋势在里边？
对，刚才这个陈先生说啊，他担心世界大战，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担心，国内国外都有很多朋友担心。军备竞赛其实早就开始了， 中共这几年他那个军费开支很大，而且他主要开支在购置这个新式武器、研制新式武器上，所以他这个武器和美国之间的差距呢越来越小，甚至有个别领域可能还超过美国。在这个情况下，美国当然也很紧张，日本也很紧张。所以日本为什么要搞那么一个什么安保法，那个新的安保法案呢？当然相当多日本人民反对，因为那怕到时候又打起仗来，要维护和平嘛。但是日本的担心呢也有它的道理，就是在中国的这个新式武器飞速发展，质量数量都在飞速发展这么个前提下，日本也很担心，所以等于是促进了日本去发展新的武器，这就是警备竞赛。这个东西已经开始了，而且好多年了，不是一年两年了。习近平当然野心勃勃，但是我可以告诉安徽陈先生，你不用那么担心，习近平没那么大胆儿，别说世界大战，小一点地区战争他还要小心一点，因为国内局势不稳，你就跟隋炀帝似的，打外头打仗争高丽，争了半天把自己争没了，对不对？整个国家就是改变了，崩溃了。其实习近平现在也是这种考虑，他害怕，我估计他不敢发动战争，但是呢，从他这么耀武扬威，而且他在党内、国内都被形势都不妙的情况下，他是不是冒险要发动战争呢？有这种可能，不是完全没有。
是，好，再接听一位听众或者观众打来的电话，山西的狄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请讲。
我想请问那个魏先生一个小小的问题，就像咱们个美国只每天播放这个政治节目，那个习主席他有什么感触了？他那个本人性他有什么反应？他们这边的美国这样是不是会唱这个独角戏的？不会吧？
请问狄先生，请您再解释一下你的问题。习近平见到什么会有什么感想？见到美国的什么？请您把您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的音量关掉。您还在线上吗？
在。喂，你好。我想请问那个魏先生一个小问题，就是说咱们每天播放这个美国之音政治节目。那个习主席他本人的心里有什么体会？
您说，假如习近平要听到美国之音的政治新闻，他会有什么体会是吗？好的，好，谢谢。好，谢谢山西狄先生，一会儿请魏京生先生来给您解答一下。湖南的穆先生，现在请您参加我们的节目。穆先生，您好。穆先生，对，也请您把您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的音量关掉，或者关到最小。
那个我们今天都看了，一直都说那个我们那个中国的正能量，但是为什么那个外国的这些所谓的西方阵营为什么来的这么少，是什么原因？
好，谢谢。
好像我看到天安门城楼上稀稀落落的啊。
好，谢谢湖南的穆先生。山西的狄先生他就问，假如习近平收听美国军的广播，我们希望他再收听啊，因为我们知道以前有些
共产党也不全是坏传统，他有一个好传统，就是他欺骗老百姓，但是他们不欺骗自己，所以从来他们都有内部刊物，会报道很多东西。你比如美国之音有什么重要节目，当天就会放到所有高级干部的桌面上，他有一份叫大参考，以前我在家也老看的，
是，
一天两份，上午版下午版，他是很仔细的。你们以前新华社也干这活的，所以那个咱们在美国之音上讲的很多东西他们会看到，但是他怎么反应呢就不一定了，你比如说咱们关心老百姓的那个利益，咱们说了，你现在要通货膨胀，你还不如给老百姓多发工资，把老百姓的这个福利搞得好一点，老百姓拿到钱直接到市场上周转，他不会拿到外国去，对不对？这样子就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他听到了，他不是站在咱们这角度，这个要跟狄先生说清楚，他的立场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他首先考虑要保护他们那些官僚资产阶级， 他让他们怎么得利？你看这回这个股市也好，就是人民币贬值也好，他们想到的首先我怎么保这些国有大企业，怎么保这些官僚资产阶级，让他们不要损失太大。他首先想到是这个，他觉得这个是维护国家稳定的主要的东西，所以他站的立场和我们不一样，那么他的眼光也不一样，他得出结论可能也不一样，他不一定听我们的劝告，但是我们把话还是要说到了，尽我们的责任。嗯，
好，我们转一个话题，魏先生，8月16号和17号，中国海外民主运动联席会议在海牙举办了第二次中国之路国际研讨会，那么达成了一个海牙共识，基本上有两点，第一个就是中国当前的股灾是民主和人权灾难的结果，请你来谈一谈你们怎么达成这么一个共识的。
当然那个现场争论很激烈啊，大家各种观点，因为我也好几年没去欧洲了，因为我们联席会议没有钱，每次开会都是大家，这次也是欧洲弟兄们自己凑钱，然后呢大家有很多想了很久的问题，争论很激烈，但是呢大家最后达成一致啊，开始不是完全一致的，最后大家都认为确实这次的股灾包括人民币贬值，这个是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个灾难，首先股灾对这些股民是个灾难，然后股灾之后呢它打击了很多的这个，你看共产党救市他都是托那些国营大企业托那些股票，其他的他就不管了，那么呢这些中小企业包括其实有些不小的民营企业，他们那个筹集资金下今后就会非常困难，他们的那个经营啊运作啊都会很困难，那么他们很困难带来后果就是对老百姓对这些打工的人也会带来很多困难，而且人民币贬值也是你可以看到贬值呢是当然这个思路是对的，那么多股市上大户抄走了很多钱，他们很快要把钱往国外转移，你人民币贬值让他们转移之前这钱就先贬点值，这个也不是坏处，也是一种考虑，但是我觉得这个考虑是很浅的，这次讨论大家提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在公报里没写，就是说实际上如果真的贬值是个好事，因为什么，那个你看美国30年代经济危机最后就是靠凯恩斯主义用那个超量发行货币来重新启动经济，那么重新启动的方式有所不同，你看美国人就是把钱撒在老百姓身上，哪怕我雇一帮人在那挖沟挖了钱给他们工资，就是把钱撒在市场上，总归你把大笔钱撒在市场上能起到启动的作用，但是这个钱呢不要让资本家拿去，要让老百姓拿去，他马上会到市场上，不但老百姓能渡过难关，那老百姓都是很穷，他没有工资他可能没法生活了，他能渡过难关，而且这个钱马上走入市场进入周转，经济就重新启动了，这么才能启动，你把钱都弄到那些大企业官僚资本家手里，然后他们转到国外去，你经济怎么能启动呢？我们这不光是替老百姓着想啊，人家说啊，老你又在那煽动替老百姓让老百姓涨工资，是我们老这么想，但是这也是重新启动经济的一个有效的手段，否则你把钱都放那个大资本家口袋里，他们转来转去都转到国外，你就是贬了值他也要往国外转，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那等于加重了经济危机，所以我们大家有一个第一个共识，就关于这个股市的问题，而且股市的这个灾难完全是共产党自己造成的，他一会儿抓这个又抓，最近说又抓了一个财经报的记者，让他认罪，这个简直是胡说八道嘛，人家只不过把消息报出来，实际上你们自己在那干事儿呢，你们自己在那想把老百姓的钱全捞在你们手里，然后你们的习总好去搞什么一带一路啊，什么又是那个什么亚投行搞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要花钱啊，他没有钱他想怎么办，学朱镕基的方法到股市上抄一把，不过这回没抄好，抄大了，抄大了以后其他那些大户不愿意跟着你冒险了，他们先走了，他们把钱抄走了，那习近平没抄到什么钱，当然很多国企还是抄到钱了，那么就是你们一开始那个目的你们就是不是好目的，你怪人家揭露了你，人家小记者只不过得到一个消息报出来而已，所以说 这回共产党这个就是习近平这个操作经济操作的一塌糊涂，所以李克强现在理直气壮跳起来，又是拍桌子又瞪眼的，有道理啊，因为你搞不好，你把权都夺走了，我让你，我不惹你，你拿去你领导，结果你领导什么样，造成一个长期的经济困难，所以这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非常重的一点。
现在中国经济在你看来它最关键的问题在哪里？是没有进行结构改革，还是作为一个政党中共继续来统管经济，没有放手让民间来发展经济，还是它根本就没有这种适当的方式来管理国家的经济？
没有适当方式，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还死抱着那个半个计划经济不放手，因为他现在国营大企业非常多嘛，占经济总量的可能说，我上看一个数字是占那个财产总量的60%几，但是他产出只占30%几，就是效率很低，跟过去国营企业一样效率很低。然后呢，中央还是实行半计划经济，你就说股市这样金融的东西吧，他也要操纵，全世界可能也就中国在这操纵股市了。把这股市放在他手里，他觉得怎么样就该怎么。在股市这个东西，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啊，每个国家股市都有它的规律。你这么操纵股市的话，包括操纵那个货币市场、期货市场，就操纵金融，还是过去计划经济那套思维。那么这套思维现在又是已经是市场经济了，双方的冲突就很严重。现在很多矛盾都是这种，市场经济和那个计划经济思维，就是中央统治经济的这种思维造成的这个冲突，这是根本的问题。
好，我们继续接听几位观众听众打来的电话。四川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两位主持人你好。
您好。
听得到吗？
听到了，请讲。
哦，我刚才讨论一下那个阅兵的问题。我知道中国不民主，也腐败，这是个问题。这个阅兵你们有什么意见吗？再一个就是中国为抗战死了3000多万人老百姓，假如你们是可能是从有受过什么给国内受过什么不好的待遇跑到美国去了，可能你们上一代，可能你上一辈儿或者再上一辈儿也受过日本压迫，是吧？现在几千万中国人死了几千万人抗战，这个甲午战争，这日本侵略了中国2次。现在中国，甭管怎么改革开放，怎么现在强大了，月月兵沾沾了哈。现在日本连道歉都不道歉，你们身为中国人。虽然他现在跟美国去了，可能待遇比中国要好一点呢。
好了，谢谢四川的张先生，别扯远了。接下来请新疆的刘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刘先生您好。刘先生，请您把您的电视机或者收音机的音量关到最小，通过耳机，通过话筒来跟我们谈话。
啊，你好，主持人。
您好，请讲。
我的意思都是，我看你美国之音找的那个嘉宾都是说中国不好的事，我给你推荐一个人，上海复旦大学那个张维维，你叫他给咱们播来回在自家说一下嘛。你找的人都是说中国不好的事情，你找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张维维，给他们来回辩解一下，好吧？
好，
我推荐一下，谢谢啊。
请魏先生先来回应一下，搞大阅兵有什么不好？你讲了半天，
他说我们净找一些说美国之音净找说中国不好，我倒想反问他，你觉得中国有多少好的东西啊？没有多少好的，现在老百姓家里生活也好，平常看到的这些事情也好，真的没有多少好的。一个国家如果总是，古人都说嘛，一个国家总是在谈论自己的弱点的时候，这国家蒸蒸日上。一个国家天天颂扬我的君主怎么怎么样，这国家肯定就要糟糕的。因为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没有问题，你能看到问题并且解决它，你就蒸蒸日上，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经常谈政府的这个缺点，包括政府自己也应该经常看到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来改进它，才能蒸蒸日上。包括你们这些想维持共产党继续生存的人，你这个共产党如果不看到自己缺点，你们的主席毛泽东说过嘛，你要不看到自己缺点不去改正的，你就要完蛋。 毛泽东、邓小平都说过类似的话，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新疆的张先生应该仔细看一看这些啊，新疆刘先生应该看看毛主席著作、邓小平著作。
习近平他自己也说，我们要洗洗脸、照镜子。
对，
是。好，我们再接听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我好长时间都没有收看《美国之音》了。我想谈两个问题。请大家让我把话说完。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这个什么是实干家啊？什么是空谈家？说实在的，实干家啊，就是我们的习主席啊、李总理啊、王书记，他们都实干家。什么是空谈家？那坐而论道，你坐在从来没在中国生活几十年，没在中国生活了，你坐而论道，而且作为一个杂家在那里坐而论道。你要做专家，不能做杂家。什么“一带一路”啦，亚投行啦。什么这个民族问题，什么都谈，就那么一个专家可以把中国所有的问题都谈上一年，这就叫专家变杂家，突然之间就变得让人觉得，这人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谈论这些问题？你又不是国务院什么什么什么总设计什么的，所以说这个不好。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我们的民众人士不要把个人的恩怨放在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不要去挑动老百姓的这个情绪。你比如说大跃进兵吧，你说有那么多钱花在老百姓贫苦老百姓身上，那么这个大跃进怎么不是花在贫苦老百姓身上？那参加阅兵的官兵他也是会拿到一定福利的，他才那么长时间不给发点福利，对不对？还有你说印度那么穷的国家，他是不是在往外层空间发射这个探测器呢？美国人民穷人呢，他也不能说把这个什么探测器不往火星上发，不全权分给穷人。这个不要煽动老百姓的感情。
好的，好的，谢谢宁夏高先生。魏先生，
这高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这些参加阅兵的人能有福利，这个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说。过去我在国内当兵的时候，参加类似活动可是没有福利的，现在得靠福利来养他们了。这个高先生提供一重要信息。另外他说杂家什么专家要有，杂家也要，是所谓的实干家和评论家，首先你要有思想，你才能做事儿。你连想都没有想到，你实干，你干了什么呢？对不对？也许你干的还正好是坏事呢。所以我要提醒这个刚才宁夏高先生，您还是抬头看看路，看看这个大形势，然后你再去实干。否则的话，你干的可能对老百姓是有害的。这个不是说你实干干出来就一定是好的。所以我觉得所谓的空谈轻谈还是很重要的，要让大家看清楚事物，看清那个认清那个从理论上看清我们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这很重要啊，非常重要，对不对？
好，再请河南的董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董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是这样认为的哈，反正都是为了中国人好嘛，是吧？我认为，就是共产党他肯定对我认为他是有功的，但是我也知道共产党肯定他是独裁，是吧？假如共产党下台啊，我估计我是看不到了。但是我不知道魏先生呢，你怎么这个为这个共产党有人说3到50年共产党肯定会下台。我不知道那个魏京生，您能评论一下，就是共产党什么时候下台？
好，等一下我请魏京生来回答你的问题。我们再接听辽宁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您有什么问题要提出？辽宁的王先生您还在我们的线上吗？
河南王
听不到，我们再试一下河南的王先生。河南的王先生您好。河南的王先生在我们线上吗？也听不到。魏先生，请您回答一下刚才这位提出的问题。
董先生说了一个观点，就是共产党也是有功劳的，这个谁也没有否认。你比如当年抗击日寇的侵略，共产党也付出了很多牺牲，像我父亲他们那时候也在那儿，他很多朋友什么也都打死了或者负伤了，在老家当农民了。共产党也确实不能说一点好事没有，但我们说的不是说你做了一点好事天下就什么都得听你的，你做了一点好事现在你就有资格做坏事了， 你就有资格把坦克车开到街上去杀老百姓，你就有资格饿死好几千万老百姓，你没这个资格，对不对？不是说你做了一点好事你就有这个资格。这个我在家里和以前和我父亲也争论过这个问题，他弄得他没话可说。确实，你不管你过去有多大功劳，哪怕就算抗日就是你抗的，不是人家国民党抗的，就是你抗的，那你也没资格把老百姓饿死好几千万，把坦克车开上街来屠杀老百姓，干这种事儿，没有资格干这种事儿的。所以我们评论问题的时候，不要老说我过去有多少功劳。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我们要主要我们，有人说你们就是看不喜欢共产党，你们就是被共产党迫害了。说实话，我跟共产党没有私仇。我现在很多共产党的人我们还仍然是老同学老朋友，没有问题的。但是公是公，私是私，公家的事儿，我们说这些事儿既是为国家老百姓着想，其实对你共产党也是有好处的。你不听我们的，最后你会走到深渊里去，就是这样。你而且把国家带入深渊，这是完全不应该的。你有没有功劳，那个根本不重要。
他这位董先生同时也关心共产党，他说共产党没错是独裁，但是如果共产党下台会怎么样，共产党会不会下台。我估计你们关于这个在海牙举行的中国之路研讨会也经常大家在研讨这个问题。
对 对, 对，
共产党有没有下台的可能，如果共产党下台，中国会天下大乱吗？
这些问题呢，往往是正式的会议开完了，晚上大家彻夜喝酒的时候聊天的时候谈着这个问题。很多朋友在海外已经熬了20多年了，在这儿从事这个民主运动的工作，确实也很累了，很疲乏了，经常在想共产党会不会垮台了。我讲两个观点。一个观点就是我告诉大家，咱们又不想从共产党垮台里得好处，而你们这帮人说实在的，你们在国外已经生活得不错了，我不指望你们将来能回到中国去，你们也不想回去当官，所以咱们就是替中国老百姓在推动这个民主而已。他垮不垮台，我们从中没有什么好处的，我们只是一种给自己国家老百姓一个奉献。第二就是说，就在大家没有信心的时候，就像古人说的，说那个叫什么行百里路半九十，你走了90里路，你觉得才走了一半，其实快了。你看共产党现在内斗到这个程度，而且中国的经济要下滑，从江泽民那个时代以来，就是64以后啊，说实话共产党已经没有了合法性了，没有老百姓的这种认同了。那么他的统治靠的什么？靠的经济不断的发展，这是江泽民的功劳。他把经济对外贸易搞好了，经济不断的在进步呢，维持着还有半个合法性。老百姓就是，我虽然认为你是不合法，但是我忍了吧，现在过得还可以。但是现在经济下滑了，就说实际上共产党日子快熬到头了。那么所以我说大家应该有点信心，不要太失望。
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
啊，
简单的问你一个问题，现在中国，你对中国现在人权和民主这种局势你有什么看法？
过去呢，毛泽东时代的时候或者邓小平时代，人们对人权没有什么太多认识。那个时候他们搞这些倒行逆施呢，就还是大家也就忍了。可是现在呢，全国人民的普遍的人权意识在不断的上升，而且上升到相当高的水平。习近平再搞这些倒行逆施的事，老百姓不会再接受了，就是旁观者可能都不一定能够接受了。
对于现在中国，我们看到最尤其是今年很多的维权的律师了，一些异议的人士了，基本上很多都被抓起来或者受到监视、受到监督等等。你怎么看待目前这种状况？为什么替老百姓说话的人都没有办法来说话了？
连江泽民、胡锦涛他们那个时代都不敢这么放肆。你以为你靠抓几个维权人士，你就能把老百姓给镇压下去吗？你就能让舆论像过去毛泽东时代那么疑虑吗？毛泽东时代的舆论一力是靠他能把老百姓给忽悠了，他有那本事。你现在习近平没那个本事，你最好不要去镇压那些律师什么，没有用。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是大家谈对当前中国政治和经济局势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你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将继续讨论北京大阅兵它的对内和对外的含义，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